Turning now to that very well-known Psalm, Psalm 23, and verse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卫王对生命的看法。那么没有人会质疑这是一首精妙绝伦的诗歌，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诗歌同时概括了大卫王生命的全貌，还有他对神的信心，他和神的关系，怎么寻求神，并且怎么找到他的，他又是现在如何与神同行的，在这短短的几节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意义。那么大卫告诉我们在神面前他怎么看待自己的，所以诗篇23是以属灵的角度诠释了大卫的一生和他的经历，这其中是蕴含着非常深刻的东西。那这其中有非常多的比喻，那么最重要的其中的比喻还是羊，还有照顾羊的比喻。那么以色列人是牧羊的行家，他们是畜牧民族，他们也确实养其他的牲畜，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历史上，甚至在创世纪记载的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牧羊是最主要的。当然他们知道怎么饲养，还有其他所需要做的一切，他们都是牧羊的高手。那么大卫为他的父亲放了很多年的羊，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乡绅，他经常和羊群在外并照顾他们，也有过很多很青春的冒险，很多和羊群的经历，他是牧羊的专家。虽然他现在做了王，所以他会选用这个比喻，我们并不意外。当然你们知道，我觉得你们都知道，在东方古代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群羊，然后这群羊跟着牧羊人。我们现在大多数都是城里人，我们对羊的印象就是牧羊犬追着羊群，但是牧羊人是走在最前面的，他会下达指令还有方向，羊群就会跟着他。所以这就是我们脑中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在这个诗篇里的画面。所以这就是他对生命的看法。那大卫王他很神奇，他是一个王，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和有才能的将军。他的国家不断地被攻击，他也负责做好所有的防御工作，还有很多防守战。然后不止这些，在他一生中内乱不断，但是他曾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将领。那么你很少能找出一个杰出的武将能有他这样的诗词歌赋这样方面的才华。他是一个伟人，一个勇士，同时也拥有一颗极其柔软的心，还有这样能把繁复心思浓缩成简洁诗句的这样的能力。那么希伯来诗词和我们当代诗词是区别非常大的，但是这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我想要讲的是这个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方面你可能觉得这是非常傲慢的说法，尤其是你看到这个英文圣经里的 Lord 是全大写，这意味着希伯来原文中提到的是耶和华，或者是神的名字的缩写。神的名字是不可提的，是因为是极其荣耀和伟大的，所以这样的尊称是不可以说的，然后在当时他们是禁止的，那么就代表着耶和华。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的翻译，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很特殊的名字，神的名字耶和华，意思是自有拥有的神，神不需要在他以外任何的东西，他不需要燃料，他不需要能量、食物、物质、引导、教导，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所有他需要的都在他里面，他是唯一的、至高的、自有拥有的神，在这个宇宙还有未知的所有空间。所以这就是神伟大的名字，全能的神，所有生命的源头，所有能量的源头，所有知识的源头，所有的源头，他是万有的造物主，并且维系万物，所以是神，全能的神，在他的荣耀和威严中。大卫王没有用另一个词，就是主，这个词单纯的意思就是我的主宰，我的王。不，他用的是自有拥有之神的名字。然后他接着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就像我说的，你也许认为这是趾高气扬的，好像大卫说：“我宣告全能者、万有的创造者是我个人的帮助，是我的牧者和供应者。”这样必然包含着就是他认识我，而且他向我显现了他的爱，将慈爱和力量从他永恒的宝库中倾倒在我身上。这也许听起来很傲慢。但这不是大卫的态度，他不是傲慢或者趾高气扬，他只是惊奇，他很惊奇。事实是这样的，就是全能的神会思念他，一个懦弱的被造物，当他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渺小，一个被神赦免的罪人，一个软弱罪恶的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一个豪杰，但是他看到自己是那么的软弱。然后他惊奇地看到全能的神竟然怜悯他，来和他有关联，并帮助他，而且成为他的牧者。哦，他知道牧者意味着什么。他自己照顾过羊，他看护他们，呵护他们，照料过受伤的，给他们需要的一切，引领他们，把他们聚集起来，带着他们去青草地。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一切。他知道其中的困难，还有危险的野兽会来攻击，所以他会保护他的羊，所以他知道牧羊人意味着什么。他说：“在天上全能的神是我个人的牧者。”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的生命中有着毋庸置疑的证据，他知道这是全能者和自己的关系。那么，这个奇妙的处境。就是这个诗篇的核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这只是一个介绍，让我快快的来到第一点，就是从第一小节，这里是我必不致缺乏，或者我们现在可能说，我不会短缺，我不会有需求，因为我不会缺少任何我需要的。要小心，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到这样的一个诗篇，我们需要理智。如果开篇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告诉你我们在说属灵上的事。我们从神而得的这些恩惠，这个诗篇不是根据地上的财富和成功，它甚至不是关于健康。虽然神确实在这些实际的方面也照顾着我们，这个诗篇不是关于。大卫会富足，或者是他会贫穷，或者他饱足还是饥饿，他是华丽还是朴素，他的重点都不是这些，而是关于神所给予的。那么，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不会缺乏任何从神那里得的恩赐。这就是这首诗篇的主题，这是属灵的诗篇。不要忽然的撞进来，然后认为这是关于属世物质上的好处或者福分，虽然最终也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主题，要看属灵的东西。如果我们看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大卫没有在神殿中生活，他住在自己的地方。这是他用的另外一个比喻，他的意思是他的灵活在耶和华的殿中，他与神同在，他和他有联系，他紧紧地贴着他，神赐福给他并帮助他。这是关于属灵的历程，这些是比喻，不全指着是实际肉体。所以我回到我们的开始，我们的第一点。我必不致缺乏。那么，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缺什么？你会缺乏什么？如果没有主的话，你的需求是什么？你不一定会缺钱。哦，你可能会缺，但是也许就你并不信主，但是你很有钱，你可能在这个世上的物质方面格外的富足和全面。那你会缺少什么？因为你没有神呢？不要忘了，这是一个牧者和羊群的比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是羊，就像羊，它自己不能做一些事一样。比如说，它们不一定自己能够找到最好的牧场， 他们自己不能做的很多，他们需要牧羊人的照顾。那么没有神，我们必定缺乏一些东西。那么在这里，这首属灵的诗篇里，那些指的是什么呢？那么最首要的就是你的灵魂不会得到解救，你的灵魂需要解救。我们向神犯罪，所有人，我们得罪了他，我们无视他，我们触犯了他圣洁的律法，我们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和他是疏离的，和他是断绝的，没有任何对他的认知，和他的赐福也是隔绝的，没有他就没有赦免，没有基督，他是从天降到地上，为一切信他的人承担他们罪的惩罚。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赦免。如果神不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是不蒙赦免的人，没有被赦免，也无法理解属灵的事情。我们打开圣经，一切都很模糊，一本很复杂的书，我们读不懂。如果没有神，那就没有帮助。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的真理，或者世界的意义，或者我们在这里的意义，还有人性的问题和根源。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我们这样的事一件都不能理解。那么你第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神的赦免，亲爱的朋友们，你其次最大的需要就是明白并看到你现在的状况，你现在的境况，你的生命还有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就没有这些。我们的生命需要神改造的力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你会经历我们所指的悔改或者归信，这就是生命的改造，是神所赐给你的，是祷告的答复，一个新的本性，一个新的思考方式，属灵的生命注入你，所以你可以认识神并且祷告，然后你成为一个新的男人，新的女人，依着神的帮助，你成为一个不同的人。罪，他曾是你的朋友，现在成了你的敌人，还有其他的改变，这些都是极大的变化。神将我们人性中的狭隘还有诡诈冲刷出去，虽然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会与他征战。在这个改变之后，我们会有新的力量，新的人格，新的本性，这都是鲜明的对比。你没有这些，那你依旧是罪恶的受害者。你可以试图改变小的一些方面，但是这都不会是重要的。但是当内心被彻底改造的时候，你成为了新造的人，你和神有了沟通。但是如果没有神，你就没有这些。如果神不是我的牧者，我和神就没有相通，我没有悔改，也没有新的本性，我没有对生命的理解，对神的或者是他是什么样的，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没有他的赦免。但是大卫可以说，因为他指的是属灵方面的耶和华全能永恒的神是我的牧者，因此我必不致缺乏。他所思考的是生命最重要的那些方面。然后你的一生中也不会有得到帮助，没有神，你在天上没有朋友，他不听你的祷告，也不答复你，他不会引领你，不会给你力量，在痛苦中安慰你，在危难中帮助你走过，你不会有这些，你独自一人。那么在生命的终点，这个世界的光逝去，永恒的光亮起来的时候，你会极度恐惧。你在天国不会有一个位置，你不会有赦免，你不会有神，你不会有居住在天国的权利。大卫所指的不致缺乏就是这些。那么现在我们快看下一节，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到这里，我们怎么能找到神，然后来认识他，然后这样充满信心和确信的这样说，我必不致缺乏。那么我们看第二小节，这个牧者的比喻是多么美丽，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青草地就是希伯来原文中指的是嫩草，新长出的草。这其实很重要，因为羊群被带到青草地上，是青嫩的草场，羊群应该会在那里待好几个月或者几年，然后他们非常的满足和快乐，因为草料是非常的充足。那么这些羊他们没有撒种，没有种地，没有拔除灌木维护它之类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甚至都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是牧者找到的，然后把他们带了过来。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白白给的，就好比说是从天上掉的馅饼。那么青草地这个比喻是什么？大卫是在告诉我们他和神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带给了他赦免和新的灵敏，还有他属灵的生命，还有天国的居住权，这都是恩典。就像这个羊群没有付出而得到的青草地一样，他们没有找到牧场，也没有种植牧场。那么神带我进入青草地，他做了全部，他白白地赦免了我所有的罪，这不是我应得的。他没有对我说，你必须做这个或者做那个，你必须完美的过6个月的生活，你必须戒了这样的事，还有那样的事，你必须做所有的善事。他没有强加给我永远都做不到的事，我永远都不可能彰显神要求的那样的完美和公义，那样的圣洁和美善。我只是一个堕落的失丧的罪人，我可以决意去做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善事，然后10分钟内打破一切。那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但是你看，这一切都是因着恩典。我经常试图向人解释天主教和圣经教会的区别。那么前者相信能靠行善得救，做这个还有那个还有这个，去参加弥撒，去做这个，去悔做，一切都是做做做做，然后但愿这样做一辈子之后，你最终能抵达天国吧。但是圣经说不，你什么都做不了，就现在屈膝跪下，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来为罪人死而受折磨，为的就是可以将救恩白白地赐给罪人。那么罪人本身没有任何优点价值，所以把你自己交付于他，信靠他，唯独信靠他。你看到区别了吗？一个是凭行善，一个是靠恩典。所以大卫所说的是恩典，他是这样优美地形容了这一切。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做了全部，他为我免费地预备了所有的一切，他带领我进入了这样的认知。就是我可以拥有白白的赦免和新的生命，还有救恩。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大卫在其他的诗篇里面预言到了基督，他预言了他的降世，预言了他的死，预言了他的复活。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圣经都是关于救主、关于基督的承诺，他会来，他如何来，他经历的磨难，还有他怎么为罪人死。他怎样又复活？他是神成了人，为了做我们的代表。因为他的大爱，他背负了所有要信靠他，并证实是他的子民的一切罪债。所以大卫这里说的是恩典，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羊不知道这些是从哪儿来的，这里有牧场、嫩草，还有水源，安静的流淌，一切羊需要的都在那儿。他只是被带过去的，带进来的。然后他可以白白地享用这一切，这就是我们怎么从神那里得到救恩的确信的。通过悔改认罪，相信并信靠基督，相信他为赎罪而死，单单信靠他，不去想象自己或许有值得或者可取的地方，然后他就会改造我们，并赐福于我们。所以第一节讲的是属灵的需求，第二节讲的是恩典的必要。那么第三个标题很快，我们看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第三点是悔改或者归信，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是在第三节里。意思是你可以在这里翻译成他更新我的灵魂或者我的生命，有些翻译他复苏我的灵魂，这些词都是好的。那么希伯来原文其实是他使我的灵魂回转，意义就是这个，他把我转回来，然后复苏、更新、修复我全部的生命，这就是归信。大卫是在解释他为什么相信，他为什么确信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归信是一个奇妙的经历。朋友们，前一分钟你还是一个穷乏的罪人，你的心是破碎的，我曾经是那么的愚蠢，我蔑视他，拒绝他，我无视他，我应当死，我应得的是永恒的罪的惩罚。但是主啊，求你赦免我，神，单依着你的恩典，求你洗净我的罪孽，求你看向我，赦免我，并让我成为一个新的人。然后他就会，你也会知道他改变了你，你成了一个不同的男人，或者不同的女人。 也许可能就在几周前，你不知道自你是否想要神，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为救恩悔改或者祷告，还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有人来劝你，但是你还是感到很不安。哦，我不想有信仰。哦，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一个基督徒。哦，你可能一半是这样想的。我想为自己而活，为我的野心，为这个世界，为我的乐趣。我要赚钱或者是其他的。我想要这个罪那个罪。我不想这么做。但是现在你身上发生了改变，你被征服了，你已经祈求要赦免，他赐给了你，你爱他。哦，你也为曾经侮辱他和拒绝他而感到恐惧。你现在愿意去打开你的圣经去读，去聆听神的话，去和神的子民在一起，有一个全新的关系。你感受到这是你的家人，你的归属，你爱神，你也是他的。你想做他所喜悦的，也想侍奉他，你还会想向他祷，想，你还会向他祷告，他也答复了你的祷告。你是那么的惊喜，你从来都不知道可以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经历，然后你是那么的高兴，这就是归信。你知道在很多地方你已经被深深的改变了，所以它使我的灵魂苏醒。我们的英皇钦定版是这样翻译的，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么现在我想要做的是神所喜悦的，我想做在他眼中看为正的。如果我跌入罪中，我的良心会痛，我不想这么做，我也为我的罪悔改。我走在路上，公义的路，我也求神的帮助使我进步。那么为自己的名，因为我现在看到了他触动了我的生命，我从某种程度上现在代表他，大家也知道了，因为我告诉了他们，然后我也不能让神受辱。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是为了他的见证。你看到了吗？大卫在第三节中说的是他的归信，然后再看第四节，这是另外一个部分。我很仓促，朋友们，他现在说的是信神的经历。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的是一个深谷或者一个沟壑。然后你需要走过它，你需要通过它。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你想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那么你的路途也许会非常的凶险，很可能你需要经过这样幽深的山谷，因为路就是这样的，你只能这么走。那么树丛是那么的浓密，但是路很清晰，但是沿途可能会有很多攻击你的，或者是强盗或者野兽。在深谷底下没有光，山谷的两边全是峭壁，遮挡了所有的阳光，气氛是很阴冷而且非常危险的。然后大家都在说着，流传着很多的故事，就说人走这条路被袭击了，被抢劫了，被打了，被害了。所以你走的时候，你的心中你是很不安的，你是惧怕的，因为你在预料到了这一些。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大卫在形容什么呢？他是在形容他日常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作为王，他一直内忧外患，他的麻烦没断。我们在圣经中读过，读到了这些。我们读到在以色列人当中与他作对的，然后来逼迫他的各个派别政党很多的问题。我们也读到了很多，就是他其中一个儿子的叛乱亚沙龙，那是一场大战，他搅起了一场内战。还有我们看到了在这个议会中的阴谋，在王的殿中，大卫把这些都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不会再有一位更好的王，他们也不会再有一个更强大的庇护者。在外有敌人，先是亚摩利人，其他的会接着攻击，然后他必须是那个，他需要策划，然后需要下令让民众去建造各式各样的防卫，让军队保持警惕，并且带领他们，还有种种其他的事。他的一生麻烦不断，然后你也知道他经常患病。大卫王是一个非常高大健壮的男子，但是我们在他的一些诗篇中读到一些很不寻常消耗人的病痛，还有他经历的那些困难。所以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说自己的生活是安逸的，他的责任异常的重大，还有不断的外忧内患。所以他在这里是以幽谷作为比喻。我的生活，他告诉我们，有时候就像走过这样的幽谷，你独自一人，好像没有一个朋友，所有的情况都很糟糕，你是全方位被包围的。那么现在考虑到这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在这个世上也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因为我在天上有一位救主，一个朋友，我可以向他求救。如果他们杀了我，我知道他会立刻接我进入永恒的生命。但是他听我的祷告，他保护我，然后我会再次好起来。我的敌人也都被推翻了，在议会里的叛乱也都解决了，因为他给我力量和安慰。所以你在这儿，他告诉我们，是的，确实会影响你的世上的生活，可能会有人反对你，你也可能会面临困难的处境，但是主和你在一起，你有祷告的力量，你有一个属天的伴侣，你有你的神和你在一起。所以他是在告诉你基督徒的经历，你一次又一次的验证他，他也支撑你，他答复你的祷告，他为了自己的荣耀使用你并赐福给你。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卫，他不缺乏任何属灵上的需要。我们看到大卫的灵魂因为恩典而复苏，这是神无偿白白所赐的怜悯。我们也看到他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一直被支撑着，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象征着保护，都安慰我。我可以经常祷告，我的神会帮助我，会从上面答复我。然后他总结，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这个标题很快，他在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那么我带着这样的期待和确信，就是我有一天我会被带回家，进入永恒的荣耀里。在撒旦敌人的监视下，我的未来正在铺开。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属灵的恩惠，属灵的慈爱，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朋友，你认识主吗？你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吗？我已经得到了白白的，并不是我应得的恩赐、怜悯和慈爱，我已经得到了我的神的赦免，因为我单单信靠基督是我的救恩，而他也将这些都给了我，他使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并赐给了我新的本性，还有新的生命。那么在我现在，他给了我生命，他垂听并答复我所有的呼求，我也知道他会带我回家，到永恒的荣耀里去。这些都是来自于单单信靠基督是救主，只有他。忏悔你的罪，求他救你，求他给你和这个远古之王一样的经历，在此生中你就会带着喜悦和确信和我们一起重复这首诗篇。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求你使他也成为我们的经历。哦主，求你凝视每一个人，你知道哪些是你的，还有那些依旧在你爱的国度之外的。哦主，求你来触碰我们的心，赐福于我们，并且吸引男人、女人、年轻人归向你，让他们能够经历着巨大的改变和全新的生命。我们祈求这些恩典，借着我们救主的名，为他的缘故。阿们。